讲述美国往事，品味人性温度。欢迎收听《美国故事》。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美国故事》，我是唐韵。1981年的8月12日 ，IBM 推出了第一台个人电脑 IBM 5150。它搭载着4.77兆赫的英特尔8088处理器，16KB 的内存，售价$1565。从这一天起 ，IBM 彻底的改变了整个行业的游戏规则。他们让个人电脑第一次被主流商业世界所正视，同时公司所倡导的开放性架构也彻底的重塑了整个产业的格局，更是为今天的互联网普及乃至大家的数字生活打下了最初的技术标准和基础设施。那 IBM 公司的第一台个人电脑究竟是怎么诞生的呢？它究竟是怎么诞生的呢？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这段历史。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 IBM 虽然稳坐大型主机市场的头把交椅，但是却眼睁睁地看着很多小公司，像苹果啊，还有 Tandy 等这些后起之秀，靠着小巧灵活的个人电脑，一步步地撬开了一个全新的消费市场。比如在1977年由史蒂夫·乔布斯还有沃兹尼亚克推出的经典机型 Apple II， 就是当时市场上最成功的个人电脑之一。在 IBM 公司内部，有一名叫做比尔·洛威的实验室主管，他几经周折，终于说服了公司管理层，与其对这个新兴市场视而不见，不如放手一搏。1980年，公司管理层给了洛威一个月的时间做出样机，然后要求在一年的时间正式推向市场。这在 IBM 动辄要好几年官僚流程才能推出一款新产品的传统里，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不过这个项目很快就交到了唐·埃斯特里奇手上，代号叫做象棋计划。埃斯特里奇深知，如果按照 IBM 一贯的作风，所有零部件都要自己从头研发，再层层审批，这个项目不可能在一年之内完成。于是呢，他就做出了一个在当时堪称是离经叛道的决定，他跳出 IBM 总部的层层管控，在佛罗里达州博卡拉顿组建了一支只有12个人的游击队式的小团队。他们彻底抛弃了什么都要自己造的老规矩，转而直接采购市面上现成的通用零部件，包括英特尔的8088处理器，其他厂商的显示器和打印机接口，就像搭积木一样把整台电脑给攒出来了。这套打法在 IBM 漫长的历史上几乎就是史无前例的。而这支小分队做出的另外一个决定，日后回看呢，也堪称是科技史上代价最高昂的一次疏忽。怎么回事呢？埃斯特里奇团队需要一套操作系统来驱动这台新机器。他们先找上了当时操作系统领域的龙头老大数字研究公司，谈判呢却因为条款分歧不欢而散。心急之下， IBM 就转而找上了一家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叫做微软。公司的创始人呢是比尔盖茨，那一年才25岁。盖茨呢其实手头也没有现成的操作系统，但是他却敢拍着胸脯向 IBM 保证能按时交付。随后转身他就花了$50,000从西雅图一家小公司手里买下了一套代号叫做 QDOS 的软件，稍加改造，重新命名为 MS-DOS， 然后就把它转手卖给了 IBM。 而真正让这笔交易更有影响力的是合同里的一个不起眼的条款， IBM 只拿到了这套系统的使用授权，而微软却保留了把同一套操作系统转手卖给其他任何厂商的权利。这个 IBM 当时啊，并没有注意这个细节，但是却成为了日后微软崛起的关键跳板。 因为后来有无数的其他厂商纷纷地推出了 IBM 兼容的克隆机时，微软的这套操作系统几乎装进了每一台机器里面。当然这是后话。1981年的8月12日，这台后来被称为 IBM PC 机的机器，正式型号是5150，终于正式对外发布了。更关键的是啊，埃斯特里奇还力排众议，做出了一个格外大胆的决定。他把这台电脑的全部技术规格和电路图完整公开出版。这就意味着任何一家第三方的厂商都可以合法的为这台电脑开发配件和兼容软件。这个开放式的架构的决定就彻底的点燃了整个个人电脑产业，无数的硬件和软件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围绕着这台机器搭建起了一套繁荣的产业生态。而市场给出的回应呢，比所有人预想的都要热烈。到了1982年底，几乎啊每周都有新的经销商加入销售行列。最火爆的时候， IBM PC 机平均每分钟就能卖出一台。没想到这台原本只是想试试水的产品，竟然一举把个人电脑这个概念真正的推进了千家万户的书房和办公室，也让 IBM PC 5150所确立的技术标准，英特尔处理器、 MS-DOS 操作系统、开放式的扩展接口，成了此后整整20年全球个人电脑行业默认遵循的行业标准。只可惜啊，这个故事的主导者并没有能看到这份荣誉延续太久。在1985年8月2日，年仅48岁的唐·埃斯特里奇与他的妻子玛丽安一同在达美航空191号航班的空难中不幸罹难。这位曾经力排众议，带领一支被视为是异类的小团队，硬是让 IBM 这头大象真正的跳起舞来。这款机器上市初期，公司原本只打算卖1000台，结果实际卖出了6万台。到1981年底，累计销售出来了 1.3 万台。到了1982年底，累计销量冲到了20万台。到1987年这款机器停产，它总共卖出去大概330万台。尽管如此，也要说明一下的就是，个人电脑业务当时只是 IBM 庞大商业版图里的一小块。 IBM 整体公司的营收在1981年是290亿美元，因为个人电脑一路涨到了1984年的460亿美元。但是后来这款电脑的销售下滑的相当的厉害，在1982到83年间，IBM 的 PC 机占整个市场份额的 80%， 而到1986年、87年只到 30% 左右了。为什么会有如此的衰落呢？其实也正是被他自己开创的开放架构反噬了。因为他们的这种开放式的决定催生了整个行业的繁荣，但是也意味着任何厂商只要能破解 IBM 那套底层固件的技术，就能合法的复刻出功能完全一致但是价格却便宜得多的克隆机。比方说1982年哥伦比亚数据产品公司率先推出了第一台功能性的 IBM 兼容机，83年康柏推出了几乎是100%兼容 IBM PC 的康柏手提电脑，一炮打响。紧随其后，戴尔的创始人迈克尔·戴尔甚至是在自己的大学宿舍里也传出了人生的第一台 IBM 兼容机，所以他后来干脆啊就退学创业了。这些兼容机的厂商普遍价格更低，迭代更快，所以反过来就蚕食了 IBM 自己开创的市场。 IBM 虽然多次对克隆机厂商提起专利侵权诉讼，但是最终也没挡住这股浪潮。但是不管怎么说， IBM 公司对个人电脑的普及倒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果把时间倒回到1980年，当时的蓝色巨人 IBM 在他们的董事会里，有人曾经半开玩笑地说过这样一句话： 让 IBM 去做个人电脑，就好比教一头大象跳踢踏舞。因为 IBM 当时他们呢，主要生产的是动辄就几十上百万的庞然大物，是专门给大公司和政府机构服务的科技公司。那时候他们还压根儿瞧不上个人电脑这种小打小闹的玩意。但是这种调侃最终被一群不肯循规蹈矩的人活生生地变成了现实。所以说，真正的巨人并不是从不改变自己的做事方式，而是愿意在关键的时刻放下过去的骄傲，用一支敢于打破常规的小队伍去尝试一种有着无限可能的未来。或许这种能够抓住风口、打破常规、放手一搏的精神，正是硅谷乃至整个美国科技产业能够一次又一次孕育出颠覆性变革的秘密所在。